您正在收听的是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带来的中国与世界系列播客。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邀请中外专家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国际地位以及与世界的关系进行讨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由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作建立，我们汇集来自中国、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资深专家和实践者，开展对话与研究，旨在就全球性挑战寻求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我是王涛，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智慧研究员，主要负责能源与气候项目。今天的播客将由我来主持，这也是我们的首期中文播客。我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中国石油大学中国油气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董秀成教授作为我们的嘉宾。欢迎您，董教授。
你好。
在这个访谈的开始，我们给大家一个关于本次讨论的一个背景知识。这次讨论主要是将讨论中国的天然气价格的调整。今年年初的时候，中国发改委宣布，从4月1日起，我国的天然气价格将正式并轨，各省的增量气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下降 0.40 元，纯量气的最高门站价格每立方米将上调 0.04 元。同时，今年将全面建立居民用气的阶梯价格制度。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董教授，这是我国价格调整中首次大幅度对天然气进行的价格下调，对于这样的变化，其中有哪些原因呢？而这样的天然气调价是基于怎样的背景和大环境？
这个主要还是跟这个整个国家天然气价格改革这个总体的这个方案有关，因为在几年前呢，就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个方案。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天然气的价格呢要和其他的替代能源来挂钩。那么目前的挂钩的品种呢，就是燃料油和液化石油气，就是 LPG 和燃料油。那么上次确定这个增量气价格的时候呢，就是按照当时的燃料油的价格跟 LP 的价格的加权平均值，然后再乘一个系数来确定的。而这个为了保持这个过渡吧，所以当时呢，这原来的气叫增量气的部分呢，就是存量气的部分就没怎么上调，所以说就形成一个叫双轨制啊，就一部分实际上存量气的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然后是增量气呢按照这个来调。那么这次呢，实际上是把不管是存量气还是增量气，我都是按照这个跟 LPG 跟燃料油来挂钩，一算它该多少就多少，所以说就这么一个背景。
那您认为这一次的天然气价格调整主要会对哪些产业形成影响呢？而哪些行业又可能会受益于此次调价？天然气价格的下降对于咱们的油气行业来说冲击会有多大？是否会对推动天然气的价格的继续发展带来困难？
这影响呢，主要是还是根据一个是你这个天然气的这个供应商，比如说你的生产企业、你的进口企业，是吧？这是当然是影响最直接了。当然还有消费端，比如说我们天然气现在是一部分用于化工品，一部分用于化肥，还有做的化工原料的，那么少量的发电，然后再就是居民用气，所以说这些相关的行业它就跟这个价格是非常敏感的。那应该说影响比较大的当然就是对生产商跟供应跟那个贸易方，对吧？比如说天然气进口的企业和天然气生产的企业，那由于天然气价格下跌，那对他们来说这个负面冲击就比较大。当然就是说你后续的比如说下游的这些用户的这些产业，比如说像化肥呀、用天然气做原料的化工啊，包括发电啊，那当然它就相对来说就是受益的。
那您觉得对于这个油气行业来冲击会有多大呢？像咱们已经知道了，中石油最近签署了很多的跟俄罗斯跟中亚的天然气进口的大的进口协议，而中海油也进口了很多的 LNG 这个液化天然气的长单。那么这次的天然气调价会对于这些石油的公司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调与不调的它都是个老问题，就是说和中亚国家签署的天然气进口还有跟俄罗斯签署进口，它实际上也是个价格公式，包括海上 LNG。 但是呢，从不同的这个气源签的东西，它这个公式肯定是有差别的。那么这个公式里面实际上它的主体呢还是跟原油挂钩，跟原油价格挂钩。所以说这次原油价格下降呢，我想就是说你不管是从中亚也好，包括 RNG 它这个价格呢，它从 做一些调整，但是可能调整的幅度没有我们这次，比如说我们根据 LPG 跟燃料油是吧，跟这个挂钩，这个幅度这么大，所以说这之间就产生一个矛盾。那么对于这个进口的积极性是吧，比如说我们从管道也好，从海上的进口积极性呢，那才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第一，大家都往下低，涨都往上涨，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油价的下跌会导致他们进口的天然气和 LNG 的价格都下跌，
因为我合同里面是和它挂钩的。对。
但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调价其实是
没有赶上这个咱这个幅度比较大
啊，
你看四毛多，这个幅度还是很大的一立方。但是比如说我跟卡塔尔或者跟澳大利亚我签那个东西，可能它也往下降一点，但是它本来原来就也不低。因为原来 RNG 的价格就是高的
啊，
那它即使再降一点和我这个国内这个价格相比，那
还是
不具有，
这个，
对不具有竞争性的。对。
那您觉得在短期内咱们还是可能会面临这种进口的天然气和 LNG 的价格倒挂？
对，
这种问题对它的积极性会带来打击，那从长远来看咱们怎么去慢慢的化解？
我不光是对进口的打击，其实对其他的国内的一些，比如说像非常规气，比如说页岩气啊，
嗯，
煤层气啊，甚至煤制气啊，这些国家，比如说页岩气和煤层气国家给一些补贴，对不对？你不给补贴，那可能更麻烦。就是说，你这个气价越低，其实对他们也是产生一种制约。
那也就是说，现在油价下降，气价下降之后，这些产业可能就会面临很大的成本压力，
会面临的压力。
那国家还需要给他们成本，或者是鼓励他们在这种低气价的情况下还继续去开采吗？还是说？
从国家政策来说，肯定还是要鼓励。就是说，进口是不可避免的，对吧？那么鼓励这个页岩气和煤层气开发，这个煤层气开发，这个也是一定要做的。那就是说到底还是你政策取向的问题。你过去补贴，那是不是我补贴的可以再调整？这都是政策来决定的。对，另外一个呢，这种我相信这也是个短期效应，就是说我天然气这次下调了，是因为我刚刚讲的 LPG 跟燃料油价格下降了。但是如果下一步原油价格上涨了，那么 LPG 跟燃料油价格它也会上涨嘛。所以说天然气价格它并不是说调完了就一成不变的，它不是这样。
您刚才这里提到了煤层气和国内页岩气的发展，你能不能就是简单的给我们再介绍一下现在这两个产业在国内发展的一个状况和它现在可能会受到的一些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国家的一个补贴政策会对它产生多大的一个支撑效果？您对能做一个
应该说现在总体来说呢，就是说页岩气真正商业开发的很少，只有中石化在这个重庆涪陵的这个哈，这个呢现在是按照国家给他每立方补了这个四毛钱以后，他基本上是赚钱的，他是可以赚钱的，就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煤层气呢，现在就是说它相对比较分散，规模也不大，国家现在是补给他2毛钱，但总体来说这个力度不够。就是说好多企业觉得，比如说我同样是个煤炭企业，我采煤比采气要合算的多，所以他认可我光采煤也不采气，因为采气成本要比煤炭要高，所以说总体来说它是动力不足的，目前是这么一个状况。现在补贴的这个金额也2毛钱嘛，每立方2毛钱现在。
那煤层气这样一个补贴不足的一个状况，肯定制约了煤层气的这样产业的发展。
是这样，就是说到底这里面还是一个大的能源结构调整的问题。你要想让煤层气发展，让这个页岩气发展，一方面就是说我刚刚讲的让它有利可图，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我比如说煤炭资源这总量的控制，这个它就是一个利益驱动。你比如说煤炭便宜，它就大家就愿意用煤，对吧？你说煤总量控制住了，就是我们通常讲的用气氮煤，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它没有动力也有动力了，所以这还是不是简单的一个价格问题，还是要和你整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密切相关的。
那从煤层气和页岩气现在的发展状况来说，您觉得他们在短期内有可能会成为一个 对天然气消费比较有利的一个补充吗？还是说尤其是进口天然气来说？
我觉得短时期内呢是做不到的，就是说煤腾气呢，因为搞开发也是时间很长了，但是起色不是很大。那么页岩气呢，应该算是涪陵算是有突破，但是它目前还看不出有其他的地域啊，其他的区块有什么大的突破。所以说短期内呢，我认为这个靠非常规气想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比较困难的。对，现在主要是还是国产的常规气，再加上进口的
天然气管道气和 LNG，
对吧？就目前。
那么咱们知道是国家的发改委最开始是制定了一个天然气调价的三步走的一个战略。
对。
那么随着今年的这一次调价的结束，那么国内原定的这个天然气价格机制的三步走也已经完成了。您觉得这样是不是说明天然气的价格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不是不是。
将来还有什么呢？
这个天然气价格改革所谓三步走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其实也没有完全完成，它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要形成一个什么呀，和其他替代能源的这种挂钩机制，这是可以说是几年前就确定的这样一个目标，就是说我的整个价格就像原来那个成品油似的，我得有一套办法让它什么呀，让这个价格怎么形成，你不能拍脑袋是吧？原来呢基本上就是说成本加成，对不对，来确定价格。我现在就我告诉你，就是我这个天然气价格是根据什么什么产生的，这个它基本上实现了。但是呢它三步走里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民用气和工业气它也应该是并轨的，但是现在还没并轨。但没并轨是原因什么，就是说这个民用气这块呢它是涉及民生，另外一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阶梯气价这套体制还没建立起来。如果阶梯气价弄起来以后，那相信我们下一步就是民用气跟工业用气也要并轨。并轨完了以后，这个价格改革还没有完，因为现在我用 LPG 和燃料油，那将来我可能会更加广泛一些。另外一个，我调整的频率是不是加大一些？我现在比如说我由一年一条，或者是半年一条，或者比如一个月一条，就是说它动我也跟着动，
就类似成品油的这个价格机制。
对，这个是它最后要等到的。那么其实它中期目标讲来就是说就是放开啊，但这个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它主要在靠在上海搞这个天然气交易中心，想通过这个实际上又形成了双轨制了，一块是按照跟 LPG 燃料油替代油产生的价格，一个呢是通过那个市场产生的价格，
你说市场有一个价格，然后还有一个市场禁汇之法形成的一个价格，
对，
这两个价格也得
将来
协调，
将来就是说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就一部分是上海交易中心出现的价，一部分就是说国家根据其他替代能源确定的这个价格，但是他目标是想将来就是说我跟什么都不替代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你市场
最长远的还是跟上海的这个天然气交易中心来
对
市场发现价格，
是这是他的目标，对，
那这是长远的一个改革的目标。
对，
您刚才提到的说居民端的这个天然气价格要进行改革，要进行阶梯性的气价。
对。
那么今年我们也看到发改委说的是今年想要全面建立居民用气的阶梯价格制度，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年年内就有可能会完成这个天然气的居民端的改革？
这个是应该说你按照原来计划，你们这你14年也应该能完成。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比较敏感，所以各个地方呢这个进展比较缓慢，有的地方已经搞了。对吧，但是在全国现在好多省市它没有按照原来这个步骤如期的完成，但是可能今年就是国家发改委定了说你今年你应该必须完成，但是我相信还会有个别的省份拖后腿。
那它主要的主力是什么？是居民的这个反对吗？
主要的主力是什么？就是说你弄这个东西，它首先一个你必须要经过听证，
价格听证会，
那这个就得走程序，那如果这个东西走不好，如果听证会过不去，那实际上你政府就变得很尴尬了。所以说他就稳妥，他一定要稳妥。
就居民的这个意见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反对的会多一点，所以他们希望能
普遍反对。对。
那么再看一下宏观的这个角度， 您刚才也提到了，我们将来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国产天然气和进口天然气
对
来主要的供应。咱们现在已经有了从中亚进口天然气，从俄国未来可能会提供的这个天然气。
俄国现在也有，中亚那边有一部分气也是俄国的气。
也有俄国的气通过中亚
管道。通过中亚管道进来的也有。
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已经有一个相对比较多样的一个多样化的一个进口的这个来源了。您觉得从中国的天然气供应的这个能源安全或者是能源供应天然气供应安全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完善，还是说未来我们还需要有一些哪些需要注意的风险，或者是应该采取的措施？
不，我觉得这个是安全不安全也还是个相对的，就是说从道理上讲，就是说我的来源越多元化的越安全，对吧？我不怕多，我怕集中。
嗯，
那现在呢，比如说我通道基本上都有，是吧？比如说西部是吧，北部跟俄罗斯，然后西部中亚，然后中缅管道还有一块，然后 LNG， 就从这个道理上讲呢，就是说它相对是安全一些，但是我认为还是不够，就是说我这个来源应该是什么呀？越分散越好。所以说所谓的风险呢，就比如说我这个过分的集中哪一个大户，一旦出现突发事件或者政治危机，那这个就会产生这种极其不利的影响。所以说你必须有一个什么呀，有一个多元化的这样一种关系。你比如说我过分的依赖俄罗斯，或者过分的依赖中亚，或者过分的依赖 LNG， 肯定都不行。 LNG 里面又比如说要集中到某一两个国家，那肯定也不行。就这我说的就是这么个意思，
尽量的越分散越好。
对，越分散越好。
但是咱们现在在中亚这边其实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进口渠道，对吧？
对，
中亚基本上是一半以上的进口。那么俄罗斯可能将来能够慢慢打破这个平衡。您觉得
俄罗斯那不是按照规划研究的380亿吗？一年。
对，
对，
那是东线的，西线可能还能再增加一些，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更多。
对，
但是在这些领域会不会也有风险呢？
那当然有了。你这个这就是说你量大到一定程度它就风险大呀。
您指的风险能具体的谈一下吗？
那比如说地缘政治出现问题怎么办？地缘政治出问题，管道一切断你怎么办？那这个肯定是有风险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亚和俄罗斯的管道也还是面临
这都存在着问题。你不是海上面临封锁，那么 LNG 出问题，所以说这个风险是它肯定是存在的呀。
所以咱们现在提的一带一路其实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和他们进行
对
外交关系，
就是说地缘政治的因素，然后再一个就是双方的这种利益，对吧？因为如果你双方如果没有利可图，那大家都不干这个事情。
非常感谢您，董教授，这就是本期的中国与世界播客。如果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感兴趣，可以登录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网站了解更多内容，网址是 carnegiechinhua.org。 谢谢收听本期播客，我们下期再见。